金头虎贾明和坏小子杨香武在北京啊寻找金钱蛇。这蛇什么样他没见过，甚至没听说过。这头一次诸葛山真告诉他们，这蛇呀什么形什么形，你们一定要找好了，别上当受骗。那会儿街头巷尾的骗子也不少，你稍微不留神就上当受骗。这个贾明啊事到了现在心里着急，还忘不了扯淡，没事算算卦，把他这个鞋子扔下来，鞋尖落了地，正好指着西边。哎，你看见没，到西边能找着金钱蛇。杨香武点点头，对呀、啊、西边没有，你再扔杵再指南边，南边没有在北边，咱就东西南北瞎溜达吧。到了三天神力王也就归位了。你别净说丧气话，你走吧，你就离得不远。哎，眼前一座药铺，名字叫养生堂。他们俩迈步进了药铺了，一看里头没人，就一个老先生带着花镜在这记账。两个人一进来，这老先生站起来，二位买药吗？贾明过来一抱拳，哎，老先生，辛苦辛苦，我们向您讨教一个问题。
哦，是吗？
有话请讲。这贾明一合计，这钱呢是开道先锋，他舍不得花钱，为了疼神力王没办法，现在怀里头摸出块银子来，掂掂能有五两左右，舍不得，又换了一块，掂掂三两左右，还舍不得，最后又划了一块一两挂零。这回行了，他往柜台上一放，哎，我说老先生，买包茶叶喝吧。
哎哎，不不不不不不不，
蜈蚣受禄，寝食不安呐、啊，我怎么好收您的钱呢？您究竟想干什么？老先生，我们向您来讨教来了，但不知您这药铺里头有没有金钱蛇。这老头一听金钱蛇，哎呀，我听说过，但我们这儿没有。
别介，我看您这药铺也不小，您得找着怎么样？
哎，甭找，我们这儿的药我心里都有数，的确没有金钱蛇。
那没有，您想想谁能有呢？我们就等着金钱蛇配药。
老先生，咱这么说，您要帮了忙了，我们还有重谢。
这金钱蛇，
哎，天桥你们去没去？
没去。
哎，你们到天桥溜达溜达，那地方非常热闹，五方杂地的人呢，哪的都有。另外还有几家练蛇的，我这么想，练蛇的天天跟蛇打交道，背不住他们手里头有，要在那儿买的还便宜，你看好不好？
哎，对。
贾明一想，你看一两多银子没白花，你不借人家不勒你。贾明就抱了一线的希望，
哎，多谢老先生指点迷津，谢谢您，谢谢您，这银子您收着，买包茶叶喝吧。到时候有事还得来求您了。
欢迎再来，欢迎再来。老头非常高兴，把他们送出门外。贾明一拉杨香武，
怎么样？你这钱没白花吧？我算这卦挺准吧？
你拉倒吧你！到天桥还不定有没有呢。
哎，碰运气嘛！我这人福大命大造化大，肯定能划拉着。走吧。
两个人一口气出了前门，直接赶奔天桥。
那会儿的天桥那简直是十分繁华，跟现在不一样，现在就是个商场，周围几个饭馆子，有点卖东西的。那会儿的天桥那热闹的不是一般般，说书的、唱戏的、打把式卖艺的、耍狗熊的、卖大力丸的、变戏法的，什么都有。这地方十分吸引人，什么旧货摊啊、卖破烂的、耍蛇的，什么呀都有。你没看过的热闹，在这都能开眼。两个人早就知道天桥，但没时间上这溜达。要不是找金钱蛇，还走不到这儿来。等到了天桥一看，哈、啊，这人跟赶集一样，吵吵的脑仁都疼，哪儿都是人。哥两个在人群里头穿来穿去，往这边一看，哦，说书的不听，没心听；往那边一看，变戏法的没心看，就找这耍蛇的。那老先生说的一点都不假，这耍蛇的好几份呢。后来一看，这人比较多，哥俩找了个高地儿探身往里观看，里边有个山东大个儿，长得黑不溜秋的，能有50岁左右吧，大辫在脑袋上盘着，光着膀子，身上那肉啊叫太阳晒的紫黑色的，下边穿着大红的彩裤，蹬双靴子。再看这位，热闹大了，脖子上盘的也是蛇，腰里围的也是蛇，腿上盘的也是蛇，哪儿都是蛇。旁边嘛放着两个大笼子，这笼子里的各个样样的也都是蛇。哎呀，招惹的人特多呀，大伙上这看新鲜。其实要到了南边，这算个什么呢？那南边就出这个，到了热带那蛇常见着，可到了北方啊，它就差点。你不到了深山呢，不到了那野地里头，你看不着这玩意儿。所以耍蛇的是热门，吸引的人也最多。就见这山东大汉呢，正在这白活呢，嘴牙子冒白沫，白活什么？贾明和杨祥武没听进去，他们的眼光就落到那笼子里头，这么多蛇，黄的、黑的，还有红的，还有白的，难道这里面就没有金钱蛇吗？他们耐心在这等着，一看这位白活起来没完了，你得等到什么时候？哥俩一商议，杨祥武挤进去了，到里边冲练蛇这师傅一抱拳：“师傅，辛苦辛苦。”练蛇的一看面前站个小个，长得干巴巴，一团精气神，一对小黄眼珠子，稀不楞登，有点狗油胡，小声还挺细。练蛇的也不敢乐呀，赶紧还礼：“不辛苦不辛苦，你有事儿？”我说：“师傅，打扰您一会儿好吗？”我说：“您呢先别练了，咱找个地方喝点水，我请客。”这位一听乐了：“嘿，那可不行，我这叫买卖啊！您看围着这么多的人呢，一会儿我还得卖药呢，我哪有功跟您喝水去？如果喝水也行，您等我练完。”“不行啊，练完了黄瓜菜都凉了。我问问您，您就卖这药，你能卖多少钱？”“
那说不定，那多了的话能卖5-6两银子，少了也能卖2-3两啊。”“
不就这点钱吗？我包下了，给你10两。”“您说什么？你别练了，跟我们走，给你10两银子。”“
真的？不是拿我取笑？”“
拿你取笑是王八蛋，你看好吗？”
说着话，杨祥武在兜里拿出块银子来，往前一递：“你看看是不是十足纹银？”练蛇的一看，今儿个遇上财神了，这日子从哪边出来的？什么事儿呢？不叫我练了。他一看真是纹银，好了好了，那我听您的。冲四拜一抱拳：“各位三思三思吧， 我这有点急事儿，对不起对不起啊，咱们改日再练。他把身上的蛇全都取下来放到笼子里头，收了摊了。老百姓各自散去，咱不必细说。贾明相武把练蛇这个人让到旁边一个大茶棚，这茶摊有的是啊，这比较肃静，他们坐下了。这练蛇的呢，把这笼子就搁到桌旁边了，就问杨相武，我什么事儿到底儿？为什么不让我练了？贾明过来说话，哎，我老兄啊，求您帮个忙，您说吧。我说你这些蛇里边有没有金钱蛇？贾明说到这时候气脉都短了，为什么呢？要是这位说没有，泄气了，白跑一趟。贾明心说就白辛苦了，那神力王真就没救了，时间耽误不起，但盼他说有。这玩意跟抓奖差不多少，就这心情，所以心都提到嗓子眼儿。你这有没有金钱蛇？杨香武把脖子抻多长也盯着练蛇的。这位一听啊，有。
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呀，谢天谢地呀、啊！金钱蛇啊，对呀、啊，我这就有金钱蛇。我的天，这太好了，太好了！我这金钱蛇，你能不能拿出来让我们先看看？
哎呀，这蛇可太毒啊！
嗯，等等，我还得戴上手套，要真叫它咬一口，我也得归位。
在另一只笼子里头。他把这玩手套和手套都戴上，好几层啊，把手伸进去了。还得说练蛇的人抓这蛇都有方式方法的，捞了半天拽出一条蛇来。这条蛇长了下不到二尺，他掐着旗寸，这蛇腾把他腕子给他盘上了。他往贾明和香武面前一递，看金钱蛇。
哎，我你离我远点，别咬我一口。
不，我这抓着他。贾明和杨香武上眼仔细观看，蛇体黢黑黢黑的，但是闪着金星，那金星上组成那个图案就跟那大钱差不多，都是这样，果然是金钱蛇，跟诸葛山珍交代的是一般不二，把哥俩乐的北都找不着了。
哎，我你这蛇是正牌的金钱蛇吗？
是啊，那还错得了吗？
那你先跟我说说这产地在哪儿？
东海呀、啊、这纯属就东海，就那一个地儿出了一种蛇，离那儿哪也没有。
那你怎么抓来的？
我还能上东海去抓吗？这是我们同行啊转手卖给我的。实不相瞒，我这几百条蛇之中就这么一条金钱蛇，就这么一条，哎，就这么一条，我爱如珍宝啊！我告诉你，这玩意儿拿到药铺去可值钱了，其性最毒啊，用它配制的药都是最好的良药啊！
啊，妥了，哎，我说朋友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你把这蛇匀给我们吧，我们买了，你开个价。这位一听一拨了脑袋，那不行，我全指他吃饭呢。您说您买一条这，他买一条那，把我蛇全买光了，我指什么吃饭呢？这可不行。
哎，我你这人，你开个价啊，给你一笔银子，让你丰衣足食，不也就是了吗？你练蛇也不是为了吃饭吗？
可倒是这些。
您说我药多了吧，显着我这人实心财黑，我张不开嘴；药少了吧，它不是那么回事。
你说吧，开个价，公平合理。
哎呀，这我怎么说？哎，你说吧。
上有天，下有地，当中有良心，我不能多要，多要我缺德。 要少了我吃亏。您给这个价吧。
伸出俩手指头来，小明一看200两，妈，这小子真够狠的。正想着呢，杨祥武问：“这是多少？怎么你得给我2两银子？2两啊！嘿呀，哎呀！”两个人听完，长出一口气，心说这位够实在的。
小明说：“这么办，我给你20两，10倍。”
练蛇的也傻了。他看了看面前的一胖一瘦，心说大概这二位啊都有病，这个神经分裂，那个半疯，这吃饱了撑的，买这么玩意花20两，
这事儿新鲜，
不是拿我取笑啊。但是看了看他那眼神，想了想方才给银子那个事儿，又不像是假的。我二位真的
啊？真的。20两，现在成交了，我现在就给你银子。
贾明出来带了不少钱，你看买金钱蛇嘛，在王府领来的，20两银子往前一递，这位眼都花了，乐的是手舞足蹈啊！
哎，好好，成交，成交。
贾明说：“这蛇归我们了，怎么拿着？我把它装到口袋里，你放心，先给它带上龙头。”龙头就是个布套，把这蛇头装在里边系上，可以别把它闷死。然后呢，装到一个口袋里，把口系结实了，往前一闭，行了，咬不着您了。到什么时候都是活的。贾明一手钱一手货，把金钱蛇拿过来，乐的，心说怎么样？上千口子也没划了这金钱蛇。露脸的事还得是假的业的事儿。谢过了耍蛇的那位，高高兴兴回去接茬耍蛇，咱不必细说。单说杨祥武和贾明高高兴兴拎这蛇一溜烟儿啊，就跑回神力王府。到这日头往西转了，那么从现在算，神力王的寿命还能有1天挂点零。如果这蛇搞不到手，神力王是必死无疑了。老少英雄一筹莫展呐、啊！正这么个时候，一看这二位回来了，
三大爷，我找着金钱蛇了！哗，
屋里人就开了锅了，100多号把他俩给围住。圣婴就问孩儿啊，真的
您看这错得了吗？不过咱说是都没用，得让我二伯父看看是真的是假的。
诸葛山真也过来了，孩子你真了不起，从哪儿弄到的？
哎，你先看看真的假的，然后咱再说吧。
诸葛道爷把口袋打开，哎，仔细一看，鼓掌称善呢、啊，无量天尊王爷得救了，正牌的金钱蛇呀。明儿香武，你们立了大功了。
哎，怎么样，我这个有福之人不必忙，无福之人跑断肠啊。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功夫啊。
他们俩把经过这一说，众人赞成，死事活人办，一样的事儿，分什么人去办去？有的人到那儿就办成了，有的人费九牛二虎的劲他办不成，这就是根据人的素质啊。那贾明在这方面的确特别灵活，大伙表扬贾明，和贾明高兴的往那一坐，一边喝着水一边晃脑袋。杨祥武心里也高兴。圣婴就问诸葛山真：“二师兄啊，金钱蛇找到了，怎么配药，怎么救神力王？”
哎呀，诸葛山真说：“这么办，我还得现配这种药，有些家事还在镖局，没在我手底下。这样吧，现在我就赶回东胜镖局，找一个干净和肃静的房间，我去配这种药去。”
什么时候能配好？掌灯以后吧，就配好了，回来给王爷服下去，马上就见着好，肯定起死回生。
大伙一听，那行，等着吧。
有些人留下在这保护神力王，诸葛山珍领着杨香武、贾明等人回转东胜镖局。那房间有的是，神刀将李刚给找了两间干净肃静的房子，收拾的利利索索的。诸葛山珍准备了应用之物，贾明、香武陪着，一粒撒金钱，胡景春帮着打下手。那要说胡景春怎么打下手啊？您别忘了，胡景春也是昆仑侠圣婴的徒弟，其实论岁数跟圣婴相仿，论能耐只比昆仑侠高，不比他低，就这么个徒弟。这胡景春也有半仙之体，精通医道，不过呢他赶不上诸葛山珍，让他打下手是正合适啊。这贾明和杨祥武出来进去在这看着，要配好了好负责送回去。这诸葛道也就开始忙活上了，把其他的药全配好了。这个主力的药，最关键的一味药，就是金钱蛇的蛇胆。他拿了颗钉子，把金钱蛇往案子上一钉，钉好了，用把锋芒利刃的小匕首在火上烤了烤，消了消毒，给开了膛了，在里边把蛇胆取出来。贾明一看，这蛇胆挺小，充其量比小手指肚稍微大着那么一点儿，这是宝贝呀、啊！小心翼翼取出来，然后开始背，拿这瓷盘背，必须用火烤着，火大了不行，小了不行，要不怎么说得行家呢？把它烤干了，烤透了，这就耽误时间了。众人就慢慢等着吧，耐心的等待。诸葛少爷一看差不多了，这才把它取出来，用擀面杖把它擀碎了，变成粉末，然后配到药里头，这算大功告成了。哎呀，都配完了，诸葛道也长出了一口气呀、啊！无量天尊，王爷得救了。
怎么样，配完了？
完了，喘喘气儿，咱马上就送到神力王府，好吗？
嗯，可好了。哎呀，这下大伙可都高兴了，真麻烦呢，这玩意儿。
是啊，这桌啊靠着窗户，配这药呢就在桌上放着。配完了，诸葛道也洗了洗手，然后回来包这包，这就起身奔神力王府。就在这么个功夫啊，哗，窗户开了，外边刮进一阵风了，呜，把纸也吹飞了，这药面儿刚配好的药这一下刮散了。你说倒霉不倒霉吧？贾明急得一蹦多高，
我娘哎，要了命了。
诸葛道爷脸也变色了，其实说这话呢也就是十几秒钟发生的事情，刚配完药刚要洗手，就这么一转身的功夫，什么人踢开的窗户，怎么刮进来的风，大家就知道情况特殊。正在这时，就听外边有人朗声大笑，诸葛山珍，别高兴的太早了，要不成神力王是准死无疑。